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不只是宽容罪人，忍耐罪人的得罪，还要欢喜快乐，要欢迎他们，因为主耶稣也是这样期盼着他在十字架上受的洗礼。他是如此的欢喜，他是在十字架上的苦难为可期盼的，他期盼用自己的血洗净世人一切的罪，他期盼展开他的手来接纳一切的罪人。今天福音书之中，主耶稣基督欢欢喜喜地扛着曾经走迷失的小羊归回的形象，非常受人的欢迎，以至于这个形象在新约教会最开始那200年的时间里面成了基督教会的象征。考古发现，在基督徒的坟墓里面的壁画是好牧人背着小羊，而不是十字架。这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天国的君王，他亲自寻找迷失的羊羔，安慰了当时受逼迫的教会。为什么会给人带来安慰呢？我想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不嫌弃罪人的得罪，赦免我们的软弱。你看看这幅画，你就知道说这画中的两个东西不是一个种类，一个是人，一个是羊。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我们受了辱骂，但是想想说上帝跟人本不是一个种类，但是他却这样爱我们，成为我们这一个种类，接纳我们，知道我们蠢得像羊一样，羊是很蠢的，知道我们的软弱，羊是很软弱的，他仍然出来寻找我们，将我们扛在肩上，欢欢喜喜地回家去。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明白了这个信息，他看到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赦免、接纳和爱。这欢喜也表现在天上，天使都在为罪人悔改欢喜，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所以有牧师教导我说，当人有受洗的时候，教会应该为他办派对。我们昨天晚上中秋节晚会非常的热闹，如果要办派对的话，我想说洗礼的派对要比这个派对更疯狂，更欢喜快乐，因为天上的天使都为这一个罪人悔改而欢喜快乐，叫比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每一次读到这不用悔改的义人，我就想笑。想象说主耶稣基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对着法利赛人和文士们说的，叫比那99个不需要悔改的义人。这世上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所谓的不用悔改的义人，是主耶稣基督嘲笑，嘲笑那些自以为自己不需要悔改，其实他们也是罪人。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满意耶稣接纳罪人的行为，他们以为要怎么样，他们不满意，那要怎么样？我在猜想说，换了他们的想法，他们会这样：第一，不跟他们来往，即使罪人来到教会也要怎么样，是可以教训他们，但是绝对不可以接纳他们，更加不可能跟他们一起在吃饭，应该给他们看白眼，不断的翻白眼，冷嘲热讽的来责备他们。法利赛人不接纳不欢喜的态度，如果反映在教会的文化上面， 法利赛人的教会就是一个法官们的教会，每个人都在审判其他的人。如果有一个教会，如果有一个罪人出现，这些人很远就能够闻出味道来，躲开，在旁边指指点点。这样的教会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没有欢乐，只有严肃审判、指责。不要小看这种气氛，这种气氛随着时间的不断的发展下去会越演越烈。这样的教会会发展成为埋怨，他们埋怨赦免的太容易，他们鄙视罪人的悔改，这么轻易就悔改了，你要付出点代价吧。甚至愤怒，他们恼怒福音，他们愤怒到一种程度，甚至连耶稣都想要杀。他们会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哀伤的神色，没有亲口说自己悔改了，这人就没有悔改。如果他不付上代价，如果你想要在主日的时候领圣餐，你不配。在中世纪的教会就是这样子，星期天你要到教会里面要领圣餐，你前一天晚上你就要在教会的门口要排队，来到神父的办公室里一个一个一个解决你所有的罪。如果你真的犯了什么大罪，哈，你就把你的钱包打开，在你的钱包没有空之前，你无法得到赦免。所以中世纪的教会悔改是一个身份和财富的象征。你居然这么有钱能够星期天领圣餐，所以落到最后基督徒们领圣餐的次数少而又少。这就是一个教会把福音变成律法的方法，本来应该是传赦免的教会变成了法院，税吏和娼妓的朋友主耶稣基督变成了新的律法的颁布者。主耶稣基督明明地说，你们的心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不是要赚钱，不是要发财，不是要教堂修得一个比一个辉煌。天主教的首富在中世纪的时候不用审，富豪排行榜上面第一名。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人子来不是要赚黄金，人子来是要拯救人。一个爱罪人来为罪人钉十字架的上帝就成为了一个可怕的把罪人投入到地狱里去的上帝。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从来在福音书里面对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们没有好脾气，见到一个就骂一个，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是把沉重的负担放在人的肩上，自己连手指头都不动一下。又说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面丢到海里面去，还强如把这小子中的一个绊倒。耶稣会骂脏话吗？我看会的。耶稣也是有脾气的，但是他的脾气很奇怪，从来都是对教会里面的宗教领袖们发的，所以我常常也是觉得胆战心惊。他对娼妓对罪人都是很和蔼可亲的，所以法利赛人指责耶稣说，这人做罪人的朋友和他们一起吃饭，所以就被主耶稣基督骂。对比主耶稣基督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责备，你可以想象今天福音书里面的耶稣心情非常的好， 今天的心情特别的轻松，特别的舒服。所以他只是跟这些愤怒的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们说什么？不要生气了，你们要跟我一起欢喜快乐。你要知道说，在天上都在开派对了，我们在地上也应当开派对。哪怕是一个罪人悔改，我们都要一起，你要跟我一起欢喜快乐。主的意思是说，不要去争论这些罪人们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态度要多悲伤。不需要，你不需要再设计一个宗教仪式来表明说他悔改了，不需要去算计啊，离婚$5,000，再婚$4,000，你不需要这样去算计，因为我已经为他们付上了所有的代价，我的命够了。你们要欢欢喜喜的，要跟我一起欢欢喜喜的接纳他们。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宗教仪式来纪念这个悔改的时刻，那就是欢喜，欢欢喜喜和耶稣一起欢喜，因为耶稣当天是欢喜的。如果一定要罪人付什么代价，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并没有要求这些宗教领袖们劳苦，这些人并没有为了福音四处奔走寻找罪人教导罪人，所有的这些劳苦的工作主耶稣基督已经做了。他放弃了天国，他来到这幽暗的世界，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牺牲了他自己的命，他差遣他的灵在带领教会，掌管万事，改变人类的历史，就是为了一个罪人悔改。这个罪人就是你，就是你这一个罪人，他吸引你到他的教会里面来，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你身边的基督徒的良善、慈爱、接纳，他吸引你来了。他把他的身体和血摆在台前给你吃喝，他为你摆设筵席，邀请你来派对欢喜快乐。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主耶稣基督做成了的，我们并没有为此辛苦，我们没有出去找寻迷失的羊，我们也没有点着灯去打扫房间去找寻那失去的钱币，这一切都是主，是主耶稣基督的付出。主在那里努力，主在那里做工，他在暗处做工，他想办法应当说什么话，应当要做什么事，能够让这一个罪人来到教会，能够让这一个罪人能够见到一个基督徒，能够说出赦免的话语。他在那里劳苦，我们呢？我们就在旁边发出埋怨的声音，这样的罪人也敢来教会，我要是他我都丢脸。我们绊倒罪人，仆人动手打仆人，把罪人赶出教会。是的，我也明白，我也理解为什么罪人不喜欢跟罪人在一起，一定要把他赶出去才开心。因为你自视自己的道德高尚，你不屑与一些不懂事的罪人在一起。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恭喜你，耶稣见到你一次就会骂你一次，你这个假冒伪善的人，你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给关了，你们用你的遮遮的声音，用你的白眼，用你的冷脸，把天国的门给关了。你自己不进去，听清楚，你自己进不去， 想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许他们进去。彼得也犯过同样的错。当他跟犹太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跟犹太人坐在一起。好，当他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跟外邦人坐在一起吃猪肉聊天，畅快得很。但是当犹太人进来的时候，他起身了，装甲离开，跟犹太人坐在一起。结果保罗看到这样的事情就骂他，写在圣经里面。被人骂还好，就怕像这种的自视道德高尚的人聚在一处，我告诉你，那就是很悲痛的事情。这种道貌岸然的道德的高尚者聚在一处，成为一个教会，就会玷污主耶稣基督的名。不明白主耶稣基督的爱不要紧，还错讲福音。但是呢，一位唯一的没有罪的人，却坐在跟我们这些人中间，他和讨厌的罪人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团契，他做我们的遮盖，他还责备那些指责我们的人。圣人尚且不讨厌我们，我们罪人又凭什么彼此讨厌？难道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矜夸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有不一样的情况。难道他人一定按照你的道德标准、你的兴趣爱好、你的时间、你的政治见解和诉求，才能在一个教会里面跟你做弟兄姐妹、做上帝的儿女吗？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把他人的负担、困境交托给那位唯一可以实行拯救的上帝？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去支持他们、去爱其他的罪人？只要祝福，不要诅咒，不要论断。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或者站立，或者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然会站立，因为主能够使他站立得住。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存心谦卑，在基督里面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你听听这话说的多好。保罗有没有说，如果你们有什么律法，有什么教训，你们就应当互相指责，让这罪不在你们之身？没有，他说的是劝勉、爱心、安慰、圣灵的交通、慈悲和怜悯。我们要接纳，我们要教导，不是说不要教导。父母亲不教导自己的儿女，这是对自己的儿女的残忍，这是比拿着刀现在杀了他更加残忍，因为他将来会祸害其他的人。不仅是对自己的儿女残忍，更加是对他人残忍。教导是必须的，但是父母亲都知道，你需要耐心等候。一个人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时间要多长，不是你我这些有血气的愚蠢的人所知道的。看看我们的儿女你就知道，上帝给父母亲多长时间来教导儿女啊？ 十几年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十几年的时间跟他们从早到晚在一起，不断的纠正，不断的修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栽植一棵树十年，教导一个人一百年。如果你知道要爱心等待，一个人进了教会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改变的，三年五年没人知道，你就陪伴，爱心接纳，有什么安慰的话就说出来，有什么勉励的话就说出来，有能力有金钱你就帮助，上帝会在拯救，上帝借着我们这软弱的能力，他就会来改变。最后，如果你觉得啊，牧师你说了这几点我都可以做到，那还有一点，你就可以有了门徒的精神。什么叫做门徒？你们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门徒。你去找一个罪人，在大街小巷上面打着灯笼去找，找到一个罪人，想尽方法跟他做朋友，用爱接纳他，让他的心向你的嘴巴打开，教导他上帝的话语，尽力的去帮助他，看到他接受了一句上帝的话语，你心里面就默默的在开派对，在高兴欢喜。这样的人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与主一同欢喜的人。这样的人不仅是和主一同欢喜接纳，更加与主一起同工去做工，走出去，他跟那位出去找寻失迷的羊羔的主一同流汗流泪。讲到最后了，谈谈政治吧。男人们喜欢听听政治，都不喜欢听着在家里面的小孩子啊、夫妻之间关系的事情，那我就谈谈政治。最近总统又发推特了，他说要停止，美国政府要停止跟阿富汗塔利班的谈判，因为塔利班在谈判的期间发起了一次军事进攻，杀了几个美国的士兵。我们就看到了，你停止谈判有任何作用吗？我们已经看到了阿富汗的现状，阿富汗内战已经打了三四十年了，穷的是赤贫，全球最穷的地区。小布希在打这场战争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一个战斧式导弹从印度洋打过去，几千万美元炸到那边，就炸了一个十几美金的帐篷，没必要打了。这场战争再继续下去，阿富汗的人就是怎么样，不断的生育繁殖，到了十几岁就开始发枪，发石头，发树枝，这就是当地人的生活。你若不伸出接纳的手，最多就是这样子，并且持续不断，永远世世代代就是这样子，是你的敌人。但是同样，我也看过另外一个纪录片，一个基督徒还是个姐妹， 走进阿富汗，就在那里开始办学，为了自身的安全找了阿富汗当地的一个男人结了婚。就在小村庄里面，他也没有钱，大概就是照顾几十个的小孩子，每天接这些小孩子到他的家里面来上课，来教英文，来教数学。他们当地人都知道说这是一个基督徒。回教徒我们一直想说见到基督徒就要杀的，是有人想要威胁他的生命，但是这几十年的时间他一直安安稳稳地在那里生活，因为这所学校是当地的唯一的一所学校。他就在那里用他的生命来传扬福音。这就是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爱的接纳。唯有用爱接纳才可以改变。我们想想看看，如果尼克松1972年的时候不伸出手来跟毛泽东的手握在一起，你今天会在这里吗？甚至你今天会在世上吗？你今天会明白认识世界？你今天会走进教会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爱吗？又是总统，他对朝鲜的态度却是完全不一样。他对朝鲜一直是呈一个开放的态度，他甚至公开的在推特里面说，我跟三金，我跟金小胖、金三胖彼此相爱的，我爱他，他也爱我，这种肉麻的话都说出来。前几天朝鲜又试射导弹，新闻说总统的态度是什么？只要不是洲际导弹，只要不打到美国本土，随你。然后就有人说了，为什么他这么样的宽宏大量，为什么不去追究一下朝鲜的人权问题，为什么不要让他付代价？同样道理，可以追究，像他对待阿富汗一样的态度继续追究下去，世世代代都追究下去，会有什么改变？如果耶稣基督在天上跟天父上帝说，这种人他应当受刑罚，让他受完刑罚再说吧，让他自己悔改了再说吧，我再下去，你觉得说世界会改变吗？世界仍然会继续敌对上帝的老路，世世代代继续下去。所以主耶稣基督对着那些法利赛人，对着文士说，你们要欢喜，要跟我一起欢喜快乐，要接纳，要舍己，如果你愿意的话，跟我一起背着十字架跟随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